这个弟兄姊妹，你们说带着人打仗容易呢，还是面对自己容易啊？鼓励别人上前线容易呢，还是自己要面对生活前途啊，内心世界的一切更容易？你们说鼓励别人去更容易，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今天不扮演这样的角色，就让我们在座的年轻人，真的我们当然可能怎么讲，就是说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讲说，你们说我年轻过没有？当然嘛哈。那么你们在座有没有老过啊？还没有到。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比较先老的人呢，能够体会到一些什么事情，跟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一点分享。因为我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面对我们自己这一生，面对我们自己这一生。其实我相信大家很熟一段圣经，记得在哪里？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讲到一个官来找耶稣，他说他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对不对？有没有？结果耶稣就说你怎么称呼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是不是这样？对不对？那么耶稣就跟他讲说，假如你要这个真正要得着永生的话，你就要遵循神的话语，有没有？他说是什么诫命？那耶稣就跟他讲1、2、3、4、5，有没有哈？他说我从小就遵循了。耶稣看了这个年轻人就爱他，但是呢他说你还缺少一样。结果他缺少的这一样呢，正是拦阻他可以享受永生的那一样。以后耶稣告诉他你要怎么做的时候呢，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这一段圣经大家可以回去看。我想我今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想到这个职青社会青年也好，在读书的团契也好，这一个人突然神把他摆在我的面前。就是说今天有很多人是神的儿女，但是呢还享受不到永生，大家了解吗？哎，得着永生跟享受到永生一不一样？你们说。我不爱读书，很多人爱送给我书，对不对啊？我觉得很简单的例子嘛，我这个人不太爱读书，对不对？那么人家送我很多书，结果怎么样呢？书是谁的？是我的。有没有看过的？没有，就这样了嘛，那边是这样。所以耶稣对这一个年轻人，我在想，我相信我每一个人啊，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有些梦，我们有些追求。圣经里面记载，这一个年轻人是什么人呢？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官。这个年轻人是什么呢？这个年轻人有很多的什么财产。就是在他没有来找耶稣以前，我相信他的人生，他曾经有很多的努力的目标。他的 focus 在哪里呢？在那个地位。他的 focus 在哪里呢？他的 focus 在世界上一切的财产，是不是这样？不然他怎么会得那么多财产呢？不然他怎么会去做官呢？一个不想做官的人，九牛也拉不动他嘛。像我，你叫我去做官，我不要。不但在社会上做官我不要，在基督教做官我也不要。就是这样，就是说，就他没有这个心，你拉他都没有用。但是他有这个心，他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追求到。所以今天不晓得我们人生在世界上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经过一段岁月的努力，我们得到了地位；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我们得到了财富。但是你知道吗？在他内心最深处的那一点，他的地位不能满足他，他的财富不能够让他的心能够平复。为什么呢？他发现耶稣有一样东西他没有。假如我用词哈，耶稣活在世界上有永恒的气质，他有永恒的气质。就是说有很多人怎么样，有那个做官的架势，对不对？有很多人有财主的市侩的味道，但是耶稣有永恒的气质，突然让那个人怎么样呢？那个人发现他要想要耶稣有的东西。其实蛮讽刺的哈，你知道耶稣来到世界上是没有地位没有钱财，是不是？按照我们的头脑，你说没有地位没有钱财的人去找那个有地位有钱财的人呢，还是有地位有钱财的人会去找那个没有地位没有钱的人？你们告诉我，按照我们的一般的 common sense， 啊，谁会去找谁啊？哎，没有钱的找有钱的，没有地位去找有地位，是吧？但是今天的圣经里面记得是一个官，一个有钱的，一个财主，他会去找耶稣。你想得通吗？你想得通吗？从前我也想不太通，为什么？因为我们到宣教工厂去服侍的时候，山上人都来找我们讲学问，对不对？山上连个小学毕业生都很难找得出来的，像我们这个没有留过级哈，幼稚园不算，从初中开始，从小学开始，我们至少读了19年书的哈，是吧？在他们中间是没有了，所以他们什么不懂的来找我们，对不对？其实你不要讲，今天很多的宣教士跑到贫穷地方去哦，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可以把一个村庄的财产统统买下来，真的，哦，真的，我不骗你。那你说他们会来找我们传道老师，这个稀不稀奇啊？不稀奇，因为我们比他们有嘛，我们比他们懂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不太能够体会，但是我到了美国去以后就能够体会，那些比我们有的、比我们什么的人会来找我们。我举个很简单例子啊，我们到美国去以后呢，真的我们发现，美国这个满街满巷，什么大学毕业生、硕士、博士都一大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读过大学的，算什么呢？对不对？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家都有，但是他们有的呢，我没有。人家有房子，我没有；人家有什么什么，我们都没有。但突然发现他们会来找我们，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夫妻两个有夫妻幸福的气质。在美国有很多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所以他们有的东西不能够促成他们婚姻里面的幸福。他们突然发现，哎，来了一对夫妻是这样的，所以怎么样呢？他们在外面看起来外部条件都比我们好，结果他们会来找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他没有，我们有的他要用他有的去换也换不来。其实我们人心最深处，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内心是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我就从神的角度来讲，神在造我们人的时候很特别。神造我们人跟一般的这个山水啊、植物啊都不一样。神造我们人的时候，造到最后怎么样呢？把一个东西摆在我们人的里面，叫永远。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过《传道书》3章第11节啊？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看为美好，有没有？但是神的作为，人自始至终不能够参透，而神又把永生摆在人的心里。那个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永远。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只要是暂时的东西，就不能满足我们；只要会改变的东西，就不能让我们的心落实。所以那个地位怎么样呢？让那个少年的官没有办法满足，他这么多的财富怎么样呢？让他的心得不着安息。但是他看见一个我们在这里面上海人啊，囧哒哒哒的一个人，就是穷到什么都没有的人，居然他的那个满足比他有那么多的人还要实在。其实我在宣教和田的时候，曾经被人家有过这样羡慕，你知道哈？这个我们山上的领导哈，都是美国，真的美国纽约地方法院起诉他，而且怎么样呢？还有悬赏金200万美金呢。我们这个领导，但是他居然有一天他找我有事，完了以后他说：“王老师，我真的很羡慕你。”我说：“羡慕什么呢？”我说：“你有权有势，对不对？”他说：“不，王老师，你不需要军人的保护，你比我有安全感。你的满足不是钱可以带给你的，因为他有多少钱，我真的不敢想象的，真的不敢想象。”你知道在开缅边界这个昆沙一投降以后，他就找我去，他说：“王老师，我们现在可以转型的机会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不需要打仗。”他说：“王老师，你知道打一次仗要多少钱吗？” 枪包弹药，一颗子弹多少钱，一发炮多少钱，他随便讲讲，随便打一次小小的仗，没有一千万不能打。他现在可以不打仗了，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钱来做一些转型的事情。他说，王老师，打仗你帮不上忙，帮我们这个地区转型你总能够帮忙吧，是这样吗？是不是？他就说这样好了，初期你拿初期你在三亿的范围里面帮我规划一些转型的计划。 他有多少钱我真的不敢讲，但居然讲到说我有那么多钱，但是没有你满足，我有那么多兵在保护我，没有你有安全感。我慢慢能够体会这一个人他会去找耶稣。我的意思这样讲，我们的目标是地位，我们的目标是钱财，耶稣还是爱他的，因为爱耶稣看到这个人少年人怎么样就爱他。你们去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圣经讲了一句，耶稣是爱他的，不像我们有些人有反伤情节，是不是啊？你越有钱我越恨你，是不是？耶稣不是，耶稣从来不嫉妒人家有钱。我们有些人就是犯上，你知道吗？我从前是犯上的，你听我的领导，我一定很爱你，把命都给你，什么都给你。你要做我领导，做不成功的话，你倒霉，我就在下面跟你，跟你这样的。今天有一些人真的看到别人地位高，他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味道？看到人家钱多，他有一种。耶稣不是，耶稣圣经里面说，耶稣真的爱他，真的爱他。当我想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再说，我们的目标摆在世界上，我们要什么都可以，但是非常关键的到这一个临门或者这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上，我们不肯松手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耶稣爱我们，我们也只能忧忧愁愁的走了。这是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带给我极大难处的一段圣经，就是耶稣跟他讲说，你要变卖所有的去帮助穷人，对不对哈？然后还要来跟从我。我真的真的耶稣很有智慧。你知道十条诫命啊，四条诫命是对神的，对不对？有六条诫命是对人的，是不是啊？你知道耶稣问他问题很有意思，我们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有没有？耶稣是不开的那壶他不提，哎，是这样哈。大家好好想想，我们有的时候学耶稣的样子嘛。耶稣问他说，圣经里面讲的不可杀人我做到了，不可奸淫我做到了，不可做假见证我做到了，不可什么孝敬父母我做到了，统统做到了。耶稣就是有一点不可以贪恋，这里没有讲。这是给我们第一个看的，我们的主总是欣赏别人好的，然后劝勉别人还没有做到的那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怎么样？你们告诉我，你做得到的都不算，就是你做不到的那点，是不是啊？变成这样，就是要 criticize 你，变成这样。结果，耶稣挑战这一个少年人的，这一个财主的。正是他会有很多财产的原因，因为他心里面怎么样呢？他心里面真的爱钱，不但爱钱。犹太人怎么样呢？哎，这真的我没有任何种族歧视，但是真的犹太人是特别爱钱的，不是吗？中国人讲你很犹太是什么意思啊？啊，很精，很小气，是不是啊？啊、哦，是。所以呢，其实他真的是很爱钱，而且很这个贪恋这些钱，是这样。而耶稣跟他讲的是，你要变卖你所有。其实耶稣在提醒一件事情，我想我今天把这件事情跟大家在我自己领会的里面，我们也很小心。当有人跟你讲你要变卖所有的给我，这个耶稣没有说你变卖所有的给我，没有嘛，对不对？曾经有过这样的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聚会的地方，你要变卖所有的，通通。归来，为什么呢？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是吧？凡物公用是吧？其实我慢慢，今天我跟大家体会的是他的忧愁。他以后这么聪明，这么有地位，这么有钱财，以后不能在神的手中被神用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没有体会到，没有体会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哈，其实他所有的根本就是神的，你同意吗？今天我们人的骄傲是什么样的？其实假如我们这样讲，人呢，没有一个人生的时候带来什么，死的时候带走什么，对不对？那你说什么是你的？你讲过去。假如我们人没有上帝创造的东西做本钱的话，有没有哈？啊，我们会有什么？啊，我们会有什么？反过来讲，当我们是神的选民，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耶稣用重价买赎了我，连我这个人都是主的，还有什么东西是我的不是主的？你们告诉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体会到这一个事实，我们把原本应该主权给神的东西，我们捏在我们自己手里面，以为我可以按照我的意识怎么来用，出现问题。下面我稍微跟大家有这样一个体会，我这样讲，耶稣要他变卖所有的一切哈，我只是这样想，你把东西卖掉了，那个东西是你的还是我的？就是说这本圣经哈，你把它卖了，这个东西还是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所以变卖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不再是你的啊。为什么要变卖一切呢？我们有没有记得耶稣讲那个比喻哈？就有人遇到一颗很好的珠子，有没有？是不是啊？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变卖一切来换这个珠子，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个根本不是 deal， 不是交易。什么不是交易呢？那你应该去问那个，你应该去问那个珠子多少钱，然后我卖掉的东西有多少钱，我卖掉的钱能不能买这个珠子，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耶稣在比喻的时候很有意思，不管你有多少，你把你所有的变卖掉了来换这颗珠子，你也不吃亏。就你再少，你有的东西再少，你把你所有的变卖了，你来换这个珠子，我也给。其实今天真正来讲，当我们得着耶稣的时候，假如耶稣说我们所有的是他，永生的价值可以用我们今生所拥有的来换吗？你们说没有可能。但假如耶稣是这样讲说，好，你要永生是不是啊？你就去变卖你所有的，不再是你的，是我的了，你要不要啊？今天有很多人这个问题想不通，这个问题想不通。所以有很多人到最后怎么样呢？永生不想要呢，但是他所有的不想变卖。所有的不想变卖的一个最根本的思想就是，不，我的东西就是我的，我自己主张我的钱怎么用，我的时间怎么用，我的人生我怎么规划，我要干嘛，是这样。其实信耶稣的人呢，我们常常信耶稣就信一回，信什么呢？认罪悔改信一回。其实保罗是什么？我们的信是因着信以至于信，是一直信下去的信，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信，要不要信耶稣？要啊。我用一个例子跟大家讲啊，一个人真的需要人家帮助，一个大企业的老板去帮助他，帮助他以后怎么样呢？他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哎呀，这是好人又来求他帮助，他们帮助，结果那个大企业的这个老板就跟他讲，好，我这样来帮助你哈，这样你要不要加入我这个企业？要不要？哎呀，他说能够加入你这个企业的话，那就是最好了嘛，我以后就不需要一直来请你帮忙了嘛。等到他愿意加入他这个企业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么这个老板他所做的决策他一直要相信嘛，一直要跟随嘛，对不对？一直做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呢？只要天上老板的帮忙，却不愿意加入他的企业，加入他的国度。大家了解意思啊？其实这一个少年人，他面对耶稣向他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今天你没有办法得着享受那个永生，是因为你掌握了你自己，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你看不见永生。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的结构，让我们年轻人，让我们在世界上生存的人是非常非常 confused 的。我们会发现我们想要拥有什么东西，因为这是一个人所建构起来的社会，你不按照他的游戏规则，你怎么样，你没办法玩得下去。只有一个说，主啊，这些东西是你的，我有的是你的，我不再按照我的意思在运用我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你们发现你突然一下子轻松了，你知道吗？我现在跟大妈，我们两个很轻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从心里面说，那都不是我们的，都是主的。等到你有一天你有车子可以开，那不是你的车，跟有一天你买了一部新型的车，就是我的，那感受一不一样？哪一个比较轻松？啊，哪个比较轻松？但哪个有那种觉得这是我的新车，有一种自我的那种满足？还有什么？就我们到底要人生的轻松，还是要我们人生里面那种我觉得我有一个宝马车？你可以开一部宝马的车，但是不是你的，多轻松啊！你说这是我宝马的车，有人走过旁边，只要把硬东西拿出来，那其他会刮我的车啊。今天有很多时候同样的，我们的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的时间做什么？是你决定还是神决定？我觉得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你把东西卖掉以后，他说好，你既然卖了，是不是？我只告诉你，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你的，是我的，但是我还交给你管。啊，其实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神拯救我们的时候，真的那一天开始，上帝把我们所有的还是交在我们手里面，只是提醒我们，这个东西从今天开始是神的，不是我们的。当我们能够接受、认定而愿意这样行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整个人生的里面开始轻松。啊，出去传道并不是那么难了，真的是这样。我的意思不是泼墨你们要出去传道，我的意思呢是真的，神在你心里有感动的时候怎么样，你突然发现你这个人不是你的了嘛，对不对？ OK， 神就可以做自，神可以很自由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听哈，当一个人他先决定他要在哪里活，当一个人先决定他要过什么日子，有没有？他就只能在那一种环境、那一种生活条件的里面服侍神，超出这个范围他就很难了，是不是这样？同意吗？我先选择我要在香港活，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上帝要用你在香港外面的地方呢，哎呀，这个就有点难了嘛，是不是这样啊？等到有一天你说我要选择的一个生活环境什么呢？医疗保险很好，生活很舒服，这个行动很方便，是吧？各方面很自由。假如我们喜欢选择这样一个生活的环境生活的话，那你跑到一个卫生条件很差，是不是啊？地区也是没有那么自由，享受也没有那么享受的地方，那我们能够去吗？因为我们先已经主张了我们这样一种生活的环境跟生活的方式，结果上帝只能在我们选择好的那个里面来用我们服侍他嘛。假如上帝要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呢，就没有办法。而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我们自己选择的里面忧愁啊，做一行怨一行，有没有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的选择跟我们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引导我们。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不是唱高调，真的不是唱高调。今天很多说，那我怎么知道神怎么样带领我呢？我们真的向着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心意会更新变化。我们只要向着神，很稀奇，我们的喜好慢慢改变，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慢慢开始不一样，我们的思想意念被神在引导改变。我刚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点我心里中，我刚开始信耶稣怎么样？第一个思想出来怎么样？第一个思想出来还是从前自己的想法，因为有了耶稣怎么样的，里面觉得不平安。哎呀，怎么你还是这样的决定，还是这样的做法呢？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但是慢慢怎么样？慢慢长进以后怎么样？哎，第一个思想出来是神喜欢的，但是第二个思想呢是自己的思想。哎呀，这样做不是太吃亏吗？有没有？ 你看哈，这个思想慢慢在变。当我们很诚实的面对我们今天思想里面选择的状态、生命状态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真的愿意去往前走一步的时候，你就是不是神的心意，也借着我们的行动被上帝修正。慢慢的很有意思，怎么样？慢慢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思想出来，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走进神的心意的里面去。今天一般人讲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讲到没有路，你知道吗？但是在我的这个生活实际的里面是什么样？我真的按照我第一个思想出来，往前走一步。错怎么样呢？错被神修正，哎，这很有意思啊。然后慢慢的一步往前走，我真的有心要放松我自己，我也不能够不忠于我今天的思想，是不是这样？神能不能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你们说可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难处只是在于，当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我愿意靠着神我走出一步啊。选择职业也是这样，选择对象也是这样，有没有？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错失了很多的机会。人家说，弟兄你这样分享的时候会不会误导别人？那我不知道，至少我这条路我行通的，真的我跟大家讲，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心向着神的时候，我们不再觉得我可以主张我自己的什么的时候，我也是有思想，我忠于我的思想去做的时候，神会慢慢引导我们，以后到最后怎么样？那一种的引导久了以后怎么样呢？真的，我们的思想一出来就是神的心意，而且我们行动下去怎么样呢？也不觉得吃亏，以后慢慢神的同在就成为我们做任何一种选择的这个祝福，要变成这样。假如我用圣经的例子来举的话，这个保罗，你们说保罗属不属灵啊？他是明白了神的心意才走呢，还是他走了以后有的时候被耶稣的灵、神的灵拦住以后怎么样呢？又在被引导，你们告诉我，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大家熟的话可以去看啊，他要往特罗亚去，以后耶稣的灵不许，对不对？他只要是往东走的，神都不许，一定要给他去往西，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哎，上帝没有说你怎么没有等候到我的旨意你就跑啊？因为保罗要到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去传福音，那个心是对的嘛，是不是这样？只是到什么地方去怎么样，这是神要定规他的嘛。他不清楚的，他往前走是为了神，有没有？他是为了神啊，还是他为了自己？哎呀，特洛亚那个地方有的亲戚，是不是啊？不是嘛，他真是为一个那个地方福音没有到，所以他要去嘛。但是神的心意是不是在那个地方？那怎么样？神会引导他，神会负责。当我们松开我们自己的时候，你相信神一定会引导。我们告诉他宣教和田去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神啊，我们泰国北部，哇，这个有那么多孩子，我们得着今天的年轻人，就得着明天的台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多少在学校里面做老师的，就是这样的看见。我们也是啊，到台北去，哇，一想到就是美事了，有个很这个1000多个学生的学校，对不对？我们想到那边去，这真是我们的想法。主同不同意啊？不同意怎么呢？不同意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以后我们想到说，哇，这个既然这边神没有开路，我们就好像开另外一个路。那个时候有一个昆沙的这个基地的村庄，有500多户人家，所有人都不能进去。但是很特别，那时候有一个学校的校长是个弟兄，他的原配太太呢，在台湾，我们是一个聚会的，所以我们到台北的时候，他们还写了封信，要我们到台北北部去找找他的先生，你晓得吗？结果没有想到，他是在昆沙这个大本营里面一个大同中学里面做校长。哎呀，我们去找他，找到他以后怎么样？哎呀，你们夫妻两个来太好了，一个在学校做副校长，做我助手，我老了有一天就交棒给你们。一个人怎么样呢？一个人好好传福音，对不对？来，我们一找到他去看他。他就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然后就拉了我去看地，你看什么地方好，这个地我跟上面领导申请，马上给你们盖教堂。这条件好不好？ 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到最后神也没改。七七八八转来转去，转到最后什么，把我带到佤族的一个村庄里面去，就开始是几十年跟佤族传福音的事情。你能想象吗？是不是这样？那我突然想到这一个过程，是我要等到祷告的那个意象出来，佤族我才去呢，还是我的心想到神的事，我没有主张我一定要干嘛，然后我往前走往前走，神就引导引导引导。今天假如我没有这样的心啊，你说冒不冒险？冒险。稳不稳妥？冒不冒险，大家回答得很快，冒险。稳不稳妥啊，这个有的时候冒险跟稳妥不绝对的冲突。神就是这样，因为有神在就是稳妥，但是就我们的看法，我们不知道的就是冒险，不是这样吗？那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我相信神嘛。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里面真的有一天有这样的感觉，变卖所有是从变卖我自己这个人的主权开始。假如我们的主权不卖掉的话，我们有很多东西留在身边舍不得给的，是吗？我们怎么舍得给呢？举例来讲，钱是你的还是主的？啊，真的吗？我举个例子给你知道，我们在山区假如我们在座有一点比较年纪大的人，你跑到一个所谓的什么什么军阀的地方去那个领导跟你借钱是什么意思啊？我缺钱，你拿钱来给我用，就这样，借有趣，肉包子打狗，是这样。当山上的领导跟我借钱的时候，哎呀，我那时候才知道钱是主的有多好啊，因为他跟我借钱，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真的，因为他们这些领导看我这个王老师办学校有钱，办农场有钱，他很有钱，我跟他要点钱来用用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他跟我借钱的时候，我突然说包括领导，这个钱不是我的，不是我的钱，我能够随便借给你吗？他不是你的钱，不能随便借给我。说我办学校呢跟老板请示，老板说办学校可以，所以我才有钱办学校嘛。办农场照顾村民，对不对？老板说可以，对不对？他说我说我不要你跟我借钱，我问老板，老板要不要借给你。他想了半天说，王老师你老板谁？我说我老板耶稣。今天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钱是我们的，无理无聊的。你知道还有一个比我们山上军阀老板更厉害的魔鬼，他一天到晚扣我们钱，这样用那样用，是我们老板的有很多钱，我们一块钱都不乱用，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很多人忧愁是不是钱用错了。我们用钱问一下主的时候，你会用错钱吗？你会忧愁吗？啊，在香港我们刚才走过地方，看到个什么新银行，我们看现在在干什么，什么买什么什么雷什么什么什么啊，哦，雷曼什么的东西，我不知道里面没基督徒，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凭着自己乱用一些已经是属于主的，我们自己在那边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钱，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痛苦。其实我们在世界上，你好好想，什么东西最稳妥啊？什么东西最稳妥？那天我还在跟谁在分享是这样，你知道我们到山上去的时候，这一些孩子，佤族的孩子，汉话都不会讲。但是他们的领导呢，觉得说我们佤族只要懂中文的话会进步，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5000年文化，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要我们办中文学校，教他们佤族的孩子懂中文，晓不晓？所以这些孩子下来怎么样呢？我们真的很爱他，是不是？但是他们碰到很多的问题怎么样？这个佤族啊，这些孩子啊，哇，个个都是过动儿。他不听话我们处罚他，好好站半个钟头不准动，就是对他最大的处罚。你说我处罚你绕操场跑30圈，老师要不要40圈、啊哎、你叫他跑他一点都不怕，你叫他伏地挺身他关了，什么处罚他呢？叫他坐着不动就是处罚他，是这样啊。哇，读书对他来讲是太辛苦了，哇，只要外面一打仗枪声一响，老师我要去当兵，老师我要去当兵，我宁愿拿枪我也不要拿笔杆子。 我们跟他讲说，孩子，领导要训练你啊，就是假如你听老师们的，替你的选择，有没有，对不对，你就可以避过你很多，你现在年纪还小，你所有的选择不成熟不实际，可能对你自己没有好处，大家同意吗？同意啊。就当他听了我们爱他的老师的话，我的智慧就成为他的智慧了，不是吗？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就他要去当兵跟继续在学校读书，假如他接受我跟他的选择，就是我的聪明一切的研判就成为他的智慧了吗？不是吗？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人不是，我们人宁愿按照我们自己的选择，也不要比我们智慧高多少神给我们做的选择。我那时候说那些瓦族的孩子那么的愚蠢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很多时候我又何尝不是跟他们一样，上帝的话上帝的选择不听，非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不是吗？这一个少年的官，其实耶稣要他变卖一切的意思就是说，你有的东西已经不是你了，你要不要听按照我的心意来用你所有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假如我们这一点没有看通，你说我们怎么信了主不忧愁呢？这件事情做对了，那件事情还做错，有没有？婚姻选对了，那这个路行还路错，是不是这样？对吧？所以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所有人生的问题，我们那个主权给我们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就是变卖一切。怎么样对待太太啊？按照神的心意对待太太，我告诉你啊，我们在座有结婚的弟兄啊，还有没有结婚的弟兄啊，我告诉你啊，你爱太太是最划得来的投资，上帝要我们做丈夫的爱太太是最划的，你对她一分好，她会对你三分好，是不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对待太太呢？人生很多的事，你好好去思想，我们肯变卖所有，就是我们肯知道说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是神的，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用我们有的东西，有的时候用错都不怕，我们就怕不是神的，是我的，我说了算，上帝你管不着，你只有忧愁，剩下这样。第二个我要讲的什么？第二我要讲的是帮助穷人，周济穷人。这个我问一个问题啊，陈长老，你有没有钱？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收收，对不对？那个意思什么呢？不穷也不富，意思就是什么呢？说我是富人的话呢，比我更有钱的人还有；说我是穷人的话呢，那比我穷的还更有，是不是这样？所以穷人这个概念啊，穷人这个概念是比较的，但是还有一个穷人的概念是蛮明确的。什么蛮明确呢？就是他有需要，是你有可以帮助他的，是不是这样？就有的时候穷人富人是互相的，大概这意思。有的时候我这方面真的缺乏，成长老有他可以帮我，那么怎么样呢？我是穷人，他可以帮我。但有的时候什么呀？成长老他缺乏的这方面是我有的，我可以帮助他。就是说周济穷人的意思，就是说在人需要的时候，我上帝的心要我们变卖所有的一切，在神的手中，一个最大的指标就是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上帝可以用我们有的去帮助他，是不是这样？你知道今天社会的不公平在哪里呢？今天社会不公平是你比我笨，我比你聪明，对不对？哎，活该我奴役你，是吧？你地位没有高，对不对？活该我要欺压你，是不是？假如今天这个社会啊，我有的是为了帮助你，哇，这个社会多和乐啊！有没有？今天社会一切的不公平是什么？就没有懂得要周济帮助穷人。其实贫富，假如从可以帮助需要的人来看的话，什么人是富足的人呢？又举例来讲，一个人有一柜子的鞋子，他永远觉得他少那双橱窗里面他爱的，这个人比较富足呢，还是他有三双鞋子，看到一个没有鞋子穿的人，他把他三双鞋子里面一双 能够帮助他。你说哪一个人更富足？能够帮助穷人的人是富人，是富足的人。不能帮助需要的人，他是比那个贫穷人还贫穷。难怪今天有人讲一句话，这个人穷到只剩下钱。大家没听过这个话？没听过哈？那个意思在这个地方，什么叫富足的人？就他能够有东西可以帮助穷人，他是富足。在这个前提下面，我们就会看见有许多的人是怎么样呢？是在一种贫穷，但是自己不自觉。所以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去周济穷人的意思的时候，就是说等到有一天你的东西是主的，而当我们看到需要人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有资源可以帮助那个需要的人。当然行善也要有智慧，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呢，神的心意是借着我们所有的去帮助那些缺乏的人。缺乏很多，有很多是要用钱去帮助人家的，是不是这样？但是有很多是要用我们的心，我们的时间去帮助人家的，你同不同意啊？你知道我们在美国做一些长辈的工作，他有钱他不需要你钱，但他需要你有个一两个钟头陪陪他，讲讲话，有没有？甚至跟他吃吃饭，他也一定要请你你不给他出钱，他也跟你没完没了还生气。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希望有人陪他，他在某一方面贫穷，他的心里面觉得说没有人可以讲话或者怎么样。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有钱才能帮人家啊。耶稣有没有钱？耶稣能帮人？耶稣能帮人。那好，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富足跟贫穷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给我们很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富足。今天呢，是常常怎么样？常常我们的聪明拿去换钱，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聪明去帮助那个需要，别人需要我的聪明去帮助他的，不是吗？今天我们常的观念很简单哈，这个算笔账很简单。你看哈，我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是不是这样啊？然后我想说，哎呀，我的孩子怎么办呢？我请个佣人是多少钱？假如我去赚钱，一个月可以赚一万五，我请个佣人只要一万二，哎呀，我还赚三千，是不是啊？但我们没想过，我们失去的，我们那个三千块钱买得到跟孩子的感情吗？我们有很多计价的标准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有员工，对不对？我们不压榨这个劳工，这个员工，但你到最后你会发现，等到你真正很合理的对待他的时候，他那一种的潜力、爆发力都愿意为你的时候，那一份对你的尊敬的时候，是你苛刻他那几个几千块钱可以换得来的吗？今天我们常常有钱没有钱，能不能帮助人家，就是用那个钱来衡量。耶稣给我们看见，能帮助穷人是我们心的问题，是我们的心的问题，是不是这样？我真的，因为我那个两极的感受很强烈。你知道很多人常常讲我们宣教士，对不对？哇，你们在很享受的地方来到我们这么落后的地方，是不是啊？你们真是像耶稣，有没有？真的，我们刚刚到泰国北部去，人家真是这样觉得，我们很像耶稣。哎，你看你们这么好生活的地方跑到我们这么落后的地方来，哎呀，你们是道成肉身啊，还是肉身成道啊？讲得我们漂漂亮，真以为是耶稣了，对不对？到最后我突然发现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我有的他们都没有。大家有这意思吗？等到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有点像耶稣。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这些弟兄姊妹有的不信主的有的我都没有。大家了解？我才慢慢发现说，哎呀，其实我到美国去有点像耶稣这种处境。因为这样的一种对比以后，突然发现什么呢？真的，我有的东西到美国什么都不比人家多，但我突然发现我里面有永生，我里面有主的生命，让许许多多在美国事业有成、学术钻研的这些人羡慕。你说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是用什么来衡量？你们说是用什么来衡量？其实神爱那个年轻人，其实他里面可以 享受经历永生神的生命。但是很可惜的，他被一样东西卡住。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样样都好，我们中国人讲了七窍通了六窍对，我们人不是有七窍吗？是吧？这个两个眼睛两个窍，两个耳朵两个窍，四窍，对不对？鼻子两个窍，六窍，一个嘴巴，七窍。我们人常常是七窍通了六窍，就是一窍不通啊。那个意思什么呢？好像我们很多这五样诫命都熟了，就是那一样卡住了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大家能够想象这一个有地位有钱财的这一个想要经历永生的人，他往后的岁月是什么，你知道吗？啊，其实一直在耶稣给他的命令的里面挣扎，别卖所有的，走去穷人，还要来跟从真的，今天你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啊，我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哇，季雄啊，60多岁，季雄你知道吗？其实我在年轻读书的时候，我就愿意好好全世界服侍，那时候就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到现在，他那么几十年过去了，他还为着那一点他没有走上，他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忧愁，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不要信主，我们不要永生就算了，假如我们要的话，假如我们真的知道有永生，而且我们在耶稣的生命里面也看到耶稣有永恒的气质，我们也找到了主，真的，我常常想我们的神很智慧，为什么不让耶稣来到世界上又有地位又有钱财，为什么让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一个人可以什么都没有，有了永生的气质，比人什么都有没有永生更宝贝，是吗？今天我们所夸耀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在这一个少年人的身上非常清楚。我再说，追求地位追求钱财绝对不错，耶稣也爱你，但是假如我们忽略了愿意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主权是神的，愿意知道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有一天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帮助他的，有没有？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开始不一样。耶稣下面还讲了，你还要来跟从我啊！这三点是我们不太愿意。你知道哈，今天我常常讲，我们很多的时候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什么呢？做错了又到十字架面前，主啊赦免我，有没有？反正主定在那个地方，他也跑不到哪里去。我悔改了，我走了以后，我高兴干嘛？反正我们喜欢那个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知道吗？做错了到十字架面，主啊赦免我的罪。哎，我们喜不喜欢复活的主啊？喜不喜欢？那么又在我们前面引导，又在我们旁边，每天24小时 7-11 的跟在我们身边，你要不要？要不要？要吗？要不要？你们说要不要？啊？我常常跟信耶稣弟兄姊妹讲，要玩就玩真的，要信耶稣就来搞真的，我们常常要半套，要一半，定时的十字架要做错了赦免我，有困难的主啊帮助我，是不是啊？那个复活的主怎么天天在我边上，不要，这就不是跟随主了嘛，那是怎么样呢？那是我有需要的时候找一下主，我不需要的时候你站在那地方扫戏啊，对不对？是不是？红毯在外面说戏，我需要的时候，哎，来一下。还要来跟从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随时随地都让我在你的生命里面，快乐的时候跟你一起这个快乐，忧愁的时候跟你一起过，有没有？是不是啊？今天真的，你不要说，我常常说，我生命里面有耶稣，我在生活里面有这个敏文，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是吧？我真的常常讲说，我说阿米亚，你到哪里，我一定跟你去哪里，是不是这样？今天有没有说两个感情很好？太太，你去哪里？你也不哦，哎，对不对？你这个就没有可能了嘛，对不对？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你说要永生， 耶稣有永生，我们又不要耶稣，又不要跟着耶稣，又要永生，有没有？啊，你们怎么想？耶稣有永生，他来找耶稣，对不对？然后呢，他又不要跟随耶稣，有没有？就是我们人里面这种很矛盾的情节，耶稣好不好？好，但是按照自己喜欢的做好不好？也是很好，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这个真的，这是我在日常生活里面体会的。我跟大家讲哈，就说，当你愿意跟着爱你的人好，还是你顺着你自己喜欢做的去做好？你告诉我，啊，就一个是我喜欢怎么做我就做，一个是我愿意跟着爱我的人，他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们说哪个比较好？啊，跟着自己的多爽，我高兴干嘛就干嘛，你知道？我举例给你听啊，我从前就是我高兴吃什么就吃什么，吃到解鞋带都很辛苦啊，那个肚子很大，是吧？那现在为什么这么苗条？现在看到我都说我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听爱我的人的话，他说鸡熊够了，我就不吃。真的，你好想，我现在慢慢总结出一个东西，就是我可以按照我自己喜欢的做，但是不一定对我有益处。但是当我听爱我的人的话，他为什么爱我？他爱我就是为我好嘛，不是吗？但是很多的时候，不，我们不要跟从我们的主，我们要顺从我们自己心里喜欢。我们的东西是我们的吗？我们看到需要的人，我们真的是一个可以帮助他，已经有条件可以帮助他，我们愿意帮助他吗？我们真的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除了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罪的耶稣呢，还是我们真是愿意跟随这位复活的主呢？不一样。有很多基督徒，有很多信耶稣的人，信半套的也有，全心跟随的也有，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想要信耶稣，想要爱主的也有，但是呢，到最后只是爱自己，有没有变成这样嘛？所以你会发现，有许许多多同样进到神的家里面来的人，但那最后的结果不一样。为什么？这个少年人就摆在我们前面，让我们看到那个原因。这个少年，这个人就让我们看见那个原因，因为他只是去追求他所想要的。他没有去按照神要告诉他的去行，有没有？真的，我慢慢去思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信主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愿意更多的经历神，我们愿意更多的享受在地，享受在天，各方面真实的，耶稣已经给我们开出了那一条路，给我们的那个这叫什么？就好像医生已经给病人开了方子，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当我们真是愿意这样的时候，你慢慢看，很有意思的，看起来是吃亏，事实上是怎么样的？事实上不是吃亏。假如你真正信主啊，你会发现信耶稣真吃亏啊。等到有一天你要问你信耶稣吃不吃亏，信耶稣吃亏，你是个真信耶稣的人。为什么刚刚开始信耶稣都吃亏？哎呀，他对不起我，要原谅他，有没有吃不吃亏啊？啊，先生这样对待我，我还要顺服他，是不是啊？多少的姐妹什么都可以，就是顺服不可以，哎，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是慢慢你会发现，你真正要照着主的话去做，你会发现真的吃亏，真的有什么东西。但是很稀奇的怎么样呢？等到你真实按照神的话做以后怎么样，那个你真正想要的美好的果实就来了。这是我姐妹跟姐妹们在做一个见证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真的碰到这样的人。从前这个男人40岁就退休，根本不愁吃不愁穿，在加拿大有房子，美国有房子，台湾有房子，是吧？他根本不需要在40岁就整个成就了，他下半辈子根本不需要再操什么心，投资医院什么什么，他是等了收钱这样一个，怎么样？家里面一场他说了算，你们所有的一切是我做给你们的，所以你们应该要听我的话。你说这个家会不会幸福啊？不会幸福。不幸福他怎么办呢？不幸福他差不多不想活啊，这个人啊，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什么，他甚至不想活。以后怎么样呢？以后神的救恩临到他，他信了主了。 他信了主以后怎么办？哎呀，我们在一起查经，一起分享，到最后主的话得着他，他真的愿意好好爱他的太太。有一天他憋不住了，他说：大爹，信耶稣有那么吃亏的哦？我说你讲的是真话。后来我就问他说：吃亏耶，现在你们家庭的味道怎么样？哦，家庭的幸福啊。他说，我说你这个吃亏，假如是你的这个投资的成本的话，投资报酬率高不高啊？高。我说为什么高呢？因为这种投资报酬率是钱买不到的。就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怎么？他的太太来跟你们怎么讲？他说：大妈，我先生睡着的时候，我好好去看他，我越看他越可爱。这就是吃亏的结果。我们听神的话没有错，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每一次聚完会是忧忧愁愁的走了呢，还是欢欢喜喜的领受主的命令、主的话？我们真的愿意往前走，我们愿意有完全的心。我刚刚来的时候真的跟陈长这样讲，我们真的有心愿意完全，我们就会一步一步走向完全。我们连那个完全的心都不，哎呦啦，耶稣神的话他做不到了，不可能做得到了，我就是傻里呱唧的。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就相信我有一天会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虽然现在还不完全，哎，我就朝着完全的方向去走，是不是这样？哎呀，很有盼望，一步一步的，慢慢慢慢。今天是一下子变卖所有，谁会变卖所有啊？没有关系嘛，先从一样你舍得的变卖嘛，以后慢慢舍不得点再变嘛，一样一样嘛，到了什么地步按照什么地步行，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今天我们都要人家一步登天哦，这也不是这个道教，是不是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啪一下子都去了。不，生命的路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走。所以呢，当我们听见主的话，我们真的相信接受，然后开始一样一样的往前。我相信主要帮助我们，到有一天我们再也不主张什么东西是我的。我们在泰国买的房子不是我们的，人家说你们买房子不是你们的，不，我们在泰国退休了，有地方住就很好了嘛，不是这样吗？是不是啊？人家说你们真的想得通，想得通，反正我们夫妻两个，反正走了也就走了嘛，那你要留给谁啊？对不对？是不是？就有的时候我们慢慢就发现，当我们越少主张什么东西是我的时候，你就得释放。你相信我，我到现在不主张太太是我的。我从前常常跟人家讲说，我什么都可以是那个的，就是太太还是我的。到后来发现，太太是主的，主要怎么用她，要干什么。到有一天我总觉得太太是我的，太太哪一天不听我的话我就忧愁，你是不是这样？我说太太是主的，主你带领他，你引导他，是不是这样啊？最后我讲句话，你慢慢去体会，这是从前这个有经历的这个传道人讲，我不能体会的，做个结束。他那时候讲，他弟兄，捏在你手里的东西永远不是你的，唯有交在主手里的东西，主帮你保管才是真正是你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真的在文明世界里面，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聪明智慧意识，我们可以追求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追求到的东西不愿意变卖，让你来掌管，让你来这个使用，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使用，这些我们追求来的东西都是有一天会让我们忧忧愁愁的离开你的原因。主啊，求主你施恩，这样的一件千真万确的事，你感动马太把它写下来，同样你也感动路加、马可把它写下来。你知道今天在你的儿女里面有许多我们也可能是这样。主，你真的不希望我们信了主仍然忧愁，你不希望我们花了一生的精神所追求来的东西到最后却成为拦阻我们可以跟随你爱你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主啊，真的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不愿意成为这样一个忧忧愁愁离开你的人， 我们真的愿意按照你的话，愿意成为一个变卖所有主权交给你，而且怎么样呢，真的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愿意按照你的心意去帮助比我们需要的人，而且我们真正实实的跟随你，你一定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引导我们，不但引导我们，而且让我们所走过的路径都滴下自由。愿主你施恩赐福在我们这里的年轻人，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人生的岁月，他们走在你的路上，就能够在你手中成为尊贵的器皿，就可以让许多的人因着我们而能够蒙福。说不然的话，我们只是紧紧的拥有了我们自己认为的什么东西，可能也不给我们一生快乐，而别人也不能够得着益处。主啊，愿主你施恩，主啊，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手脚，主啊，我们愿意全然的跟随你，真是愿意，那么没有任何捆绑，没有任何缠累的，主啊，可以快跑的来跟随你。主啊，出于你的话，你就摆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主啊，不管这个时代变得怎么样，主啊，我们变卖一切，周济穷人，跟随你，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谢谢王老师。我在听他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真的，有人说我们在这边，在香港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又有冷气吹，然后大家坐在下面听，有的时候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可以自由的聚会，没有一些逼迫。那有人就说我们是在后方培训。那有一天，当我们要回到我们所住的家乡，回到我们所爱的人那里去的时候，我们要在那边传福音，我们要在那边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上战场。那我觉得那个是叫玩真的。那王老师刚才说是他是我是觉得说，在一个宣教的工厂里面，王老师明文老师他们玩真的，玩了30年，他们的经历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说，哎，不一样，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体验是一个真正在主里面怎么样跟随基督的一个体验。后来我又想，难道只是他们在玩真的吗？我们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我们跟随神，我们愿意来跟随他的脚步，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认真的来对待我们的决定，来对待我们神给我们的资源，神给我们的金钱才干，神给我们的时间。那我觉得这个是王老师可能刚才留给我们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思想。对，那王老师也留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其实我不知道在座的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去过短宣，去过一些像我们平时我们有蒙福之旅的一些机会。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有操练，那不知道说你们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想问问看王老师，想问问看明文老师，我没跟他们事先说。对，那我们就看，如果你有一些疑问，你有一些问题愿意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愿意请王老师来聊一聊的，那我们也就用一些时间，我们来试试看好吗？那接体可不可以帮我们准备一个无线的那个？哦，前面有是吗？对，因为就是有弟兄姐妹就说他不能来，那他就想录音，所以就是我们也会准备一份录音给他。所以如果你要问问题的话，就请你对着那个无线的麦来讲好吗？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哦，我敢。好，记者总是有。
啊，非常喜欢刚刚所有的分享。我的问题是，帮助穷人比较重要，还是带人信主比较重要？
好尖锐。
这个现在这样，帮助人有几个层次，一个对他生命里面的帮助，一个对他这个思想层面的这个帮助，一个是对他实际生活上面的帮助。 你说帮助穷人就看那个穷人是灵里面贫穷还是什么地方贫穷，是不是？其实真正来讲，上帝给我们在泰国北部的侍奉是全人的关怀，他们生活上我们帮助他们，他们在思想各方面我们也帮助他们，我们更把主的福音生命传给他们。所以贫穷的人看他在哪一方面贫穷，我们就针对这方面给他。比如说你说在城市里面的什么贫穷，你们说啊，城市里面的贫穷人，你以为就是贫民窟那些人呢、啊？在那个金融大厦里面呢，他也某一种层面是贫穷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他在哪一方面贫穷？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讲福音的内容谁都可以讲。你们听啊，这个大概有一些的口诀的，我们可以把我们懂的去告诉人家，但是我们不可能把我们没有的去给人家，是不是这样？当我们有耶稣，我们就可以给人家，是不是？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去给人家？没办法去给人家。所以呢，就是我们只能够，上帝只要求我们把我们有的去给人家，神从来不会强迫我们把我们没有的去给人家，但是也不要觉得说帮助人家就是讲一套我们懂的。
谢谢。对。Cindy。
啊，谢谢王老师，我刚才迟到了哈。对不起啊，就是可能前面有一部分没有听到，那我想明天还有机会吧，明天下午还会有分享，对吧？我想知道就是宣教士，在进工厂之前，是不是一定要有神学装备，就是一个系统的神学装备？我相信是有了，不过也有一些例子是没有的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应该怎么样为宣教士来祷告？因为我们到现在就是我们教会好像没有这么一个formal 的一个拆船小组或者祷告小组，我觉得可能有这个需要，那您有没有具体的建议？谢谢。
是这样，就是说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先有一个设立一个运作的模式运作，还有一种是有实际的宣教士了，而这个宣教士在我们中间是个弟兄，也是我们大家所认识很爱的，这个宣教士出来大家一定为他祷告，这是很稀奇的呢。那么就一个是有实际，一个是借着有一些的这个方法来产生这样这个先后的关系，有的时候是互为因果的。有些是有了实质的宣教士，就开始了什么呢？就开始了整个的祷告也好，整个的什么也好。那有的是怎么样呢？真的有心看到这是神的命令，那我们就开始预先的就开始有这样一个机制，然后怎么样呢？等到一有人的时候就可以。这两个就是先后这个都可以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今天在香港圣经教会，就是说等到慢慢开始有实质的短宣中宣，有人被神感动了愿意更长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他一定在弟兄姊妹中间是有不管是恩赐也好生命也好慢慢会显明的。那就像我跟姐妹，我上次跟大家讲嘛，你说我们两个是宣教士吗？我们从来没觉得我们宣教士，但是我们一直有很强烈的还福音债的心，结果到了泰国去以后怎么样呢？到以后人家说我们是宣教士，他变成这样了嘛。那但是我们没有出去以前怎么样，我们在自己弟兄姊妹中间的服侍也好各方面就是很深入，所以等到我们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回来很感动，我们有很多的老姐妹抱着我们说，季雄敏文，你们从离开的那天开始，我们没有一天不为你们祷告。这真是是这样，所以也不消极啊。当然能够有先有一个信心，这个有一个什么东西，只要有人一出来他就能够进入，这个东西可以上工厂也是很好啊，是这样。但是假如现在还没有的话也不消极，正是这样的人产生的时候一定会有，你放心啊，是这样啊。第二个讲到是就是说宣教士在没有上宣教工厂以前是不是一定要有神学装备？我要看的是，我要说的是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像我们这些都没有读过书的人的地方就不一定要， 有也很可能，因为我们到那边去怎么样呢，就像秀才碰到兵，你懂不懂？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你跟他讲任何东西他都不会听，你说系统实验他都不会听，他就是看着你啊，看你怎么活，看你怎么做，对不对？你做到他相信你了，你讲什么他都信，对不对？他看你搞了个半天，这个像个骗子，像个坏蛋，对不对？你讲了再好，他也不听，就变成这样。所以看你到什么地方。假如上帝有天让人要到欧洲去宣教，你没有一种真实很扎实的论述，让那些知识分子可以听得下去，那你怎么办？像我一样搞那套跑江湖的卖药的不行。所以呢，看你什么地方是这样。就我们不要把任何事情讲得那么的绝对，因为有不同的宣教和田，是不是这样？我说上帝为什么把我到那个到了那个些土匪这些这个贩毒的集团去？因为我从前就是坏蛋，上帝不会感动你们去的啦，你们不去就吓死了，去了就半条命了，是不是这样？就是其实我每一个人是怎么样，上帝他会带领的，是这样的嘛？是不是这样？是吧？但是我要说的怎么样呢？你圣经你自己一定要渴慕圣经。我把圣经跟神学我是有区隔的。我是把神向我们说话跟圣经也有一点区隔的啊，这个三个不同的层次啊，是这样。所以呢，你慢慢看，在你的心里面要什么，好不好？
对不起，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您说的神学跟圣经是分开哈，那灵修这方面呢，就是说您自己觉得您在哪一方，就是说怎么样，我想宣教士也是需要被喂养，或者自己要跟神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关系，然后觉得是神在喂养，那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
OK，
好，谢谢。
这个只要到过我们工厂的他都会发现，五点半一定要起来晨更，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就是说因为等到我们到宣教和田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跑到任何地方没有别人，就没有聚会可以安排，只有聚会等着你，大家这意思吗？你跑到任何地方了，人一来了就是你讲，就是你分享，就是你分享。那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学来东西没有讲几天就讲完了，没有讲几天就讲完了，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真的每天早上守晨更，是成为神借着圣经供给我们喂养我们最好的事情。所以所有到过我们山上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要起来跟我们一起晨更。但是我也反过来也有讲过，就我们在工厂里面也有十几个孩子跟我们在，他们也是五点半就被挖起来晨更，但是晨更的结果呢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啊，你了解吗？有些人成根，因为不成根，这个评估报告里面早上不成根怎么可以呢？成根的，其实那个成根真正要渴慕神向我们说话，就是说一个不渴慕神向他说话你在成根，跟一个渴慕要神向他显明的一个人在里面成根，两个人结果是不同的，做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结果是在乎我们要什么。
喂，老师，谢谢您的分享。那么就是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提到说是我们的一切资源的一切东西都是神的，那么圣经里也提到说是我们做一个中心的管家了，那么我们怎么去很就是说是就是那个规划，或者说那很有智慧的去利用就是上帝给我们这些资源？比如说您也刚才也提到，比如有些事情好像看明明都开始那边都开始要建教堂，都开始要什么，可能我相信您已经开始筹划这件事情了，后来突然发现可能不是这方面的带领等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一方面要寻求神的带领，一方面又仔细的去那个去规划自己这些资源，我不知道您能不能这些方面有一些分享。
其实就我自己来的时候，就有两种，一种是你不是代表你自己的，你会为难；但你代表你自己的，一点都不为难。大家了解吗？就是假如你背负一个教会的责任，你不但要有你自己的感动，你还去寻求众弟兄姊妹的感动，这个时候就会为难。假如我只代表我自己的，一点都不为难。大家了解意思吗？ OK 啊。
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有两次提到说就是当人终于他的就是 就是终于信仰的时候，然后往前面走，但在这个走的过程中间，有的时候会走错，然后神一定会引领。那就根据你自己的经验，是不是说在有的时候走错，但是神引领的过程中间，就那些错误，我想要知道的说，哎，那些错误，据你的经验说是一些是自己灵命上的一些错误呢，还是怎么样？还然后这是一点，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说当有了错误的时候，神的那个引领那些功课都是就是要学的一些是怎么样的功课？如果就你自己的经验而言的话，可不可以有点点的分享？
Okay. 好，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所行的，我们要所做的，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这个人。我把它分两方面，就是我们常常有一个是我们在一些事的里面我们必须要做神怎么引导，一方面是我这个人有没有我这个人怎么面对我的生活，面对我的妻子，面对我什么东西，不是一个侍奉的一件事啊，是这样，这两个东西不太一样。就是关于一件事情是不是啊，我真的是为了主的，很稀奇，哎，神开路他就会开路，我走了就走到最后怎么样，走到最后走到那个地方心里面很平安，对不对？心里面不平安怎么样呢？事情就是就在那个地方，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嘛，它变成这样嘛，就是再做下去，按照自己的个性脾气老我继续做下去，到最后别人也不开心，你也不开心，就在事情的里面你会知道的，是这样。第二个呢，就是在我生命的里面，我对待一件事情的态度，我对待一个人，对待一个同工，会不会做错啊？会做错的，是这样，也是一样。因为在我们的里面信主以后，我们里面真的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约翰一书很清楚，我们得着这个恩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他凡事都会来教训我们的，他变成这样。所以到最后发现最大的错误是在哪里呢？最大的错误就是坚持己见，坚持自己，坚持我。就每一个人都有个性，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我们的个性到底为神，我们的个性到底为自己？你这个东西到有一天被神带领到地步你清楚了，你到最后慢慢慢慢就学习舍己，学习放下。这是我，可能我个性比较强，在刚刚开始侍奉的时候都是为了神的好，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就像不信主的人啊，刚开始都是为了讲理，到最后是斗气，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刚开始都是为主，到最后是到底是听我的还听你的话，这问题很大。就慢慢慢慢经过一次就发现说，不就是真的我肯松手，我的我可以松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比较容易带着。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有些功课我们很容易学会，有些功课很不容易学会啊。怎么讲呢？勇敢的功课我很容易学会，杀虫啊，勇敢嘛。但是呢，温柔顺服的功课呢，很难学会。所以每一个人成为他会走错路的那一个东西不太一样。有人可能走错20年，但他只要足怎么样呢？20年时间过了以后，他这个功课还是会学会。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让我不饶恕一个人呢，这也是不得了的事，对不对？像我妈，我就恨她45年。你能了解？但是因为主的话在我里面，要孝顺父母。圣经里面没说要孝顺好妈妈，有没有？要孝顺好爸爸，有没有？那个爸爸不好，要不要孝顺了？那个妈妈不好，要不要孝顺了？更何况那个爸爸好不好，还是我们自己认为的，你了解这意思哈？所以呢，但是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强的那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主的时候，这一部分虽然难，但是到了时候神还是做工会过去，真的是这样，是这样。任何的错误，我再讲一讲，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当然我说我勇敢功课比较好学，就任何错误对不对，你也不要怕。因为什么呢？上帝总是有恩典的，虽然我们错好像拦住了很多事情，但是等到怎么样，上帝的恩典一来到的时候，这个东西又开始，就像刚才这个艳丽讲句，他说，哎呀，假如那一次到美国到罗兰不是因为碰到你们两个人的话，我们可能今天不经意说，我说你错了，上帝不会只给你一次机会，你碰到我们，你没有这个继续这个要想追求主，上帝还会给你碰到另外一个大爹大妈给你们碰见的，你晓得，这是我身上。我们有的时候会把一件事情搞砸，对不对？ 你知道吗？上帝他能够让一些事情搞砸，来让我这个人的生命被调整，上帝觉得说值得。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信心，就把事情搞砸了，结果什么什么事情都不做，结果上帝不能够调整我们，那这样。这你看很多人都因为怕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因为他不做怎么样呢，就没有一个真正的一种的冲击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加油啊。
王老师，我记得你刚开始一开始分享的那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你说是跟人传福音容易还是面对自己的问题容易，然后我想您的答案应该是第二个，然后我就很有兴趣知道，就是在你们30年的做宣教士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遇到最困难的就是一个部分或者一些经历会是哪些方面？
其实真正遇到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发现我自己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到宣教和田去啊，在文明城市，我们可以上一套课，然后跟你讲到比教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老师讲的还完全，哇这个弟兄这边，就是我们在文明城市的里面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用我们会学什么，我们能讲什么来遮掩我们这个人。你知道我是基督教18班五一都会的人呢，你等一下要不要听听我们唱歌啊？诗歌班有我们这样的声音吗？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基督教里面18班的东西我们都会，我可以用这些东西来掩饰我里面的贫乏。但是跑到宣教和田里面去啊，一件一件被剥啊，一件一件这个衣服被剥，剥到最后发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啊。传福音什么难？像我们脸皮厚的人，传福音一点都不难。你信不信？我们刚刚到瓦邦那边去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什么人家说什么用这个肥皂盒，对不对？我就搬个椅子就站在他们盖子里面跟他们讲，我从来不怕丢脸的，从来不怕丢脸。我在读书的就是这样，前面一批女孩子，对不对？那些有些男生们说：“哎呀，你要是讲，你讲在后面讲什么？你们怎么样？你们信不信？你们一人拿10块钱，那时候我就上去，你们指定说哪一个，我去跟他讲，我爱你，小姐，要不要来？钱拿出来。”传福音什么难？学一套到底去跟人家什么难？我说我从前是一个不要脸不怕死的人呢，可不可怕？很可怕的。所以上帝说你可怕，我给你一些更可怕的人，你去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我说神很幽默。所以我说了，其实我们在传福音里面到最后发现，你搞这一套对他们都没有用，我在礼拜堂的那一套东西拿去给他们统统都没有用。他们在痛苦的时候，你能不能马上到他边上去？就是这样，当他们真的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真的神能不能借着我们真正给他们适时的帮助？所以我慢慢去经历这个马可福音16章讲到，我们真的去传主的道的时候，神用神迹奇事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你到最后就发现，假如我自己不成为神做工的拦阻，传福音也不难。但假如有一天你说传福音容易吗？也容易，但到最后也很难，因为我这个传的人成为福音的拦阻。这么厉害，
谢谢你。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听您分享好像就是生命一直都在被调整嘛，就是即使是传道30多年。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年轻人他想要服侍神的话，你的建议是他就是比如说他刚读完书，他觉得有这个心智，他可能没有很多社会经验，然后他有那个热情，然后他觉得神有呼召，他就可以去，还是说那他生命最好再被调整的完全一点，然后去到那里的时候可以更快的结果子啊，或者不用撞得头破血流这样
子？你不要把我讲的想法当作神的话，那我就跟你讲，不然的话就很可怕。
可以放心讲
了。还有这意思吗？是这样，那我只能讲我自己。我有心要服侍主是20岁，但是呢上帝带领我在社会上有9年工作的机会，以后我才出来传道。他是这样，就是这是一个很真实，所以我有社会经验啊，我有社会经验。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到底要准备到一个什么程度呢？那么我把我的看法讲一下。这个你知道我们在山上的时候，下雨天啊， 有一些人就跑到山上来看我们，那我们总要开车去接他们，那个路是非常泥泞的泥土路，你知道吗？这个还要，你们没看过给车子四个轮胎穿那个这个链子给他穿鞋子，他就啪啦啪啦上去的那种。哇，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开车接他们的时候，怎么样呢？开车的人一身热汗，坐车的人一身冷汗，这样的一种情况。等到他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他们就问我说：“大爹，你这个开车技术是怎么操练出来的？”我说：“你说呢？没有这样的路就不可能操练出来，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说要操练到什么样，除非你在一个，比如说你在香港有个真实以后你要去的宣教和田这样真实的光景一个训练，不然的话只是要预备一些预备功。预备功是什么呢？预备功是第一个，我们必须是里面有耶稣的人，这是非常重要，不然的话我们顶多去传个基督教嘛，是不是这样？那人家说我们已经有宗教了，对不对？你们搞你们这套，我们搞这，哎，不不不，我是来跟你传耶稣。对，你至少里面要有一个东西。第二个最基本的功夫，至少要对人有兴趣，这个很重要。至少要对人有兴趣，是这样。哎呀，我们到山上去的时候，这些山上人很有意思，他没事就跑来了，对不对？他一跑来，对不对？哎，大妈来坐来坐，就叫他来坐，对不对？从前他们也遇到过传道人，人家一去说你有什么事啊，哎，没有事没有事，他就走了。你晓得吗？他们就像我们喜欢朋友，他一来坐，来来坐来坐，他一坐下来啊，倒茶了讲讲，他就把他为什么会来他给你讲了嘛。但是我们在城市里面久了，就是没有事你来找我干嘛，你来找我一定有事，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不是对事有兴趣，我们对那个人有感觉，这个是基本功。第三个怎么样？第三个至少要操练点，把事情把话要讲得清楚。不是有很多人搞个半天话都讲不清楚，这个很辛苦呢。这个话讲得清楚，包括把圣经里面的话，把自己的经这些见证各方面把它讲得清楚。我说这三个基本功夫很重要。那么有很多的造就跟操练是可以有这三方面的。我觉得在团契的里面让你对人有兴趣有感觉，是不是啊？对，你自己在这样一个这个教会的氛围的里面，真的真正接受主，那个有耶稣，我在说你有的东西才能给人家嘛，对不对？我们去传耶稣，我有耶稣才能把耶稣给人家嘛，你对人有兴趣，让人才愿意亲近嘛。到最后怎么样，你有点神学训练，你有什么东西，就把一件事情你的论述要讲得很清楚嘛。你们觉得我讲话清不清楚？清楚是不是？就这也是一种训练嘛，这是一种训练，对不对？
那时间关系，因为我们因为王老师明天早上还是那个我们主日的那个讲员，然后明天下午他还要在这边有一些分享，然后我想也要给他一点时间休息。如果我们还有问题的话，我们明天下午我们尽量如果有时间还可以再问一两个，好吗？对，那我们请 Vincent 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那我想请大家起立。下周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今天下午让王老师跟敏文在我们中间啊，给了我们很多的激励。我们要把所有的分给穷人啊，主，我们知道本来以为我们没有什么，但是看到我们所有的都是你赐给的啊，主，真是求你给我们做忠心的管家啊，什么时候要把什么东西给什么人，主，真是求你带领。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周围的人如果没有耶稣，他们还是有相当大的缺乏。主，求你给我们有机会，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主，当我们在这里我们还没有踏上宣教工厂的时候，这里就是我们的宣教工厂。主，求你给我们有这样子慷慨的心，爱他们的心，愿意陪伴他们的心，把我们有的耶稣交给他们。主，我们自己做不到，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求的时候，你就听我们的祷告啊，我们要的机会你会给我们，我们要舍出去的东西你会让我们看见这是该舍的。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样好的机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保守王老师跟敏文，他们在他们的宣教的工厂上大大的蒙你祝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请坐。
好，那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谢谢王老师和敏文老师好吗？对，那